犹大国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上帝向先知以赛亚呼召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
以赛亚的回应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以赛亚书导读。
主内亲爱的同道同工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让我们继续透过以赛亚书的导读，让我们对于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一些话语、一些信息呢，让我们因着了解他的背景而更多的来体验到他当时所处的情境，那么对于他所传递的信息呢，或许我们能够更加的来明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进入到以赛亚书的第28章了。今天的课程呢，因为一连贯的系列性的祸灾的信息，所以呢我们所涵盖的章节是非常的长啊，篇幅非常的长，我们要从第28章一直到33章，因为呢这几处的章节里面呢谈到的都是祸灾的信息，也就是说可以在这几处的经文当中呢看到有六段讲到灾祸的一个讯息，讲到祸灾啊，我们看到在整个的这个以赛亚书，我们前面的课程也好，或者在以后我们在读到的经文里面，我们发现先知啊不断的提到都是蛮消极的或负面的啊，好比说灾祸来了，这个要来了，灾祸，再不然呢就是审判。我们发现啊，神是公义的主，当他在面对神的子民，或者包括他四周围的这些列国列邦啊，他们整个的在悖逆神的作为的当中，神要审判他们，因此有灾祸要临到他们。那么在这一片的这个六种的这个灾祸所组成的这一片的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从28章一直要到33章，在这几章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有关于选民的，就是这个以色列国还有犹大国的，还有呢也可以有关于不是选民的，但是呢这些人也是神所创造的，因为啊上帝是历史的主宰，是人类的创造主，那么包括亚述帝国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下的。好，那今天的课程呢，我们就直接进入到这个第28章。在第28章的当中呢，我们看到经文的一开头呢用了祸灾这个词啊，就是讲到以法莲。那么以法莲呢，我们首先要了解了，以法莲是属于北国的啊。在这六个用祸灾开始的信息当中呢，我们把它做一个分配吧。譬如说从第28章到32章有五个祸灾信息，这灾祸的信息呢主要是针对神的选民，就是以色列百姓，无论是北国以色列或者南国犹大。到了第33章呢，是讲到亚述的一个灾祸的信息了。那么我们先来看这一个前五个灾祸关于选民的。第一个我们就讲到是祸灾以法莲啊，这以法莲就是北国的这个地区了。那么在关于选民的方面呢，我们列出几个题目来。第一个呢是一个虚假的盼望啊，第二个呢是一个虚假的虔诚，第三个呢是虚假的计谋，第四个呢是虚假的联盟，第五个呢是虚假的信赖。所以呢在神的选民当中呢有这五方面的虚假，所以他们有祸了啊。那么在这五方面来讲呢，这一个第28章一直到32章里面，我们看到首先呢是关于这个北国以色列的百姓。那么为什么说是北国呢？因为以法莲这个支派呢是在12个支派里面当中呢，在北国很重要的最主要的10个支派 其中的一个。那么圣经当中，特别是先知书里面，每次指着北国以色列的时候呢，都会用以法莲来代表。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从28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在这我们看到以法莲，我们说是指着以色列国家，在这里呢也特别指着这个城，是指什么呢？这个城指的就是北国的首都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坐落在一个加米的山谷，它四周围有高大的山啊。那么在这一片的建筑当中呢，我们发现了现在这一个撒玛利亚城呢已经变成废墟了啊，因为战乱的关系，也过去呢这个撒玛利亚被亚述军队战胜以后呢，整个的城墙被毁灭了。历史上面告诉我们呢，撒玛利亚被围攻的那几年，就是在主前的722年前后啊，这个被亚述所灭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以色列人啊，在先知以赛亚讲的时候，以法莲啊，这个以色列北国的成都啊，撒玛利亚还是存在的，但是神说这个地方祸灾了啊，有灾祸了。这当中呢，先知以赛亚虽然所侍奉的是南国犹大国的君王，但是呢，他也同样对北国发出了警告的讯号。那么在这里经文告诉我们说，神的百姓呢遇到了敌国的威胁，不晓得要醒悟过来，所以在这里也特别用到了罪和醉酒啊这种形容词，就是说人还在沉醉在这个虚妄的当中，还不晓得要觉醒啊。啊，我们能够想象一些人已经被酒精所控制的话，你就知道那是一样怎么样的一个可怕的光景啊，一个醒悟不过来，第二个呢一直被控制住，哎，不喝酒不行的。所以你看到这个醉跟醉酒啊，是失去了一个警觉性，而且呢也失去了一个清醒的程度。那么在当时呢先知以赛亚用这样子一个形容这个北国呢，就表示说他们呢不仅仅在这个危机当中，而且呢他们还没有自觉。以色列百姓他们应该是面对仇敌已经临近的这样情况啊，但是呢执迷不悟，大敌当头不晓得觉醒。我们看到这个人呢要往死亡的道路奔跑的时候，不但不晓得要转向，更是呢不知道要悔改。所以呢今天看到以色列国是这个样子，那么就我们自己的身边的周遭的事情，我们是不是也跟这个北国以色列是一个样呢？啊，明明是走向了死亡之路啊，可是呢我们还觉得洋洋自得啊。这个第一个祸灾是谈到了这个北国的以色列，在面对即将要灭亡的时候，哎，他们呢还是不够自觉的啊，他们还不能够醒转过来，醒悟过来。那么对先知以赛亚来讲呢，虽然他是属于南国的这个居民啊，但是北国以色列百姓在这种情况之下，神一样透过南国的以赛亚先知呢向北国发出预言啊。那么北国呢这些百姓不但不悔悟，而且还讽刺着先知，先知告诉他们与外邦结盟是虚假的一个盼望，是无济于事的。先知以赛亚所用的话语是很幽默的，就好像一个很高大人他的床榻却是很短，一个很肥壮人他的被窝却很窄。这个呢就是告诉形容说以色列人不转向神却转向亚兰呢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最后呢先知也用了以色列人他们所明白的话语，就是关于农作物的事情，来说到神的审判永远是循着一定的目的在进行。人以为啊自己有智慧，但是呢神借着自然的生长的循环，要显示出神的智慧，他的广大，他的谋略奇妙。以色列百姓不懂得要转向那生命的主，那拯救的主，却是想要靠人的马车，人的军兵，这只不过是跟死亡在结盟啊。我们还要再看的一段是在第29章啊，在这整整的29章的有24节的经文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说这边讲的是一种虚假的虔诚啊。那么前面呢是讲到这个北国他们是靠着虚假的一个盼望啊，有这个亚兰国可以成为一个盼望。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29章，这边讲到是什么呢？哎，亚利伊勒啊，这是指的是什么呢？这是 开始要讲到一个虚假的虔诚，是指着南国犹大百姓说的。亚利伊勒到底是怎么样称呼呢？我们要知道，这也是指着耶路撒冷说的。亚利伊勒在犹大人的经典的解释是指的就祭坛的炉就是祭坛上面的炉火。那跟耶路撒冷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啊，先知用这个名称是要针对着以色列百姓，虽然他们有祭祀祭坛嘛有献祭有节期，但是呢都只不过是流于形式就只是一个外表，一个宗教的外表，那没有什么意思的耶路撒冷是不是成为以色列百姓到了一个固定的节期，按着神所要求的他们来献祭而已，朝了圣就回去了好像神就是要他们献礼物罢了。错了，那是一个外表的一种敬虔。因此呢以色列百姓呢也被神责备说他们是用嘴唇敬畏神，心却远离神在这个当中呢我们看到神的信息是针对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指着耶路撒冷要受到审判。这是从第29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谈到，又说到以色列的百姓要受审判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在29章的第9节到12节里面呢神也是一样说要借着亚述来审判南国犹大。但是呢，当犹大被攻破，各个坚固城被取下来之后呢，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因为那时候以色列百姓醒悟过来了虽然醒悟过来这个已经为时很晚了，但是他们听了先知的信息，从王到百姓都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所以呢神就没有将耶路撒冷交给亚述。但是我们读到经文呢，我们看到这个却是百姓还在迷惑当中的，还没有专心全意来敬畏神，所以呢先知就责备就是叹息说这个亚利伊勒就是耶路撒冷真的要遭遇到大灾难了，要遭遇到大灾难了，就是很沉重的很焦急的一种心情那么从以赛亚书第29章的13、14节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今天这个百姓们所处的环境跟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所处的环境是不是也有相关联呢？弟兄姊妹，因为先知呢责备百姓们只有虚伪的虚假的这种敬虔虔诚是只有嘴唇，内心是远离神的。那敬畏呢是领受人的吩咐，不是出于对神的一个感受，这是很危险的。那么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有很多所谓的挂名的基督徒，或者只是做礼拜的基督徒，那光景跟当年的南国北国神的选民是一个样的话我想这个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这些信息呢，可能也是做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免得呢我们也犯了这个相同的错误，到时候呢神的怜悯也离开了我们，这是何等的可悲求主怜悯保守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被责备的是他们虚假的计谋。第三个祸灾呢，在以赛亚书第29章的15节，这边讲到说，祸灾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先知说，你们把事颠倒了，岂可看窑匠如泥吗？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物的说他没有制作我，或是被创造的物论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我们就发觉原来以色列南国的这个犹大人他们心态上面想法是什么，他们就是说他们是很聪明的上帝还没有他们来的有智慧这是什么虚假的计谋，被责备了。神界的以赛亚先知提醒他们，这是有祸的，因为呢自以为高傲，自以为呢靠人的方法人的智慧就能够这个处理他们的困境了。这是以色列百姓最大的一个这个盲点了，就是以为神造他们的神哪有他聪明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发觉虚假的计谋是被责备的。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第四个虚假在这个以赛亚书第30章，我们看到他再一次的被责备被讲到这个灾祸，说耶和华说祸灾，这 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啊。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我们看到他们依靠的是什么呢？是虚假的联盟，以为啊，透过这种联盟制度，透过跟南方的这个埃及呢结合的话，哎，他们就有保障了，哎，就有依靠了。所以呢，在这方面呢，再一次的被讲到祸灾了啊！这个耶和华说祸灾啊，这些百姓真的被你罪上加罪。北国这个以色列，他们当时遭遇到这个亚述帝国的攻击的时候，他们想到跟亚兰国联合，甚至强逼南国的犹大要联合，但是呢失败了。同样的，当亚述帝国来到了南国的时候，哈，这个南国的犹大呢也不见得高明啊，他去寻求南方的埃及国作为他的同盟。那这个呢就是先知所责备的啊，结盟不由于啊这个出于神的灵啊，而且呢是罪上加罪。明明已经前面一个错误的示范都已经形成了，而南国的犹大呢更是呢进一步的重蹈覆辙，所以呢被先知责备成说罪上加罪。那么在这个他们向埃及法老寻求资源的当中呢，在以赛亚书30章的第7节这先知形容他们说，埃及的帮助是突然无意的，所以我称他为坐而不动的拉哈伯。在这要稍微解释一下，拉哈伯呢是犹太民族当中的传说中的一个大海怪啊。但是因为他是传说中的，讲起来是这个危言耸听的，到底有多大的能耐啊，有多大的这个力气啊，这个不晓得。为什么？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啊，所以呢是一种神话故事里面的一个传说中的啊，从来没见过的。那么为什么这样来形容埃及呢？好像是坐而不动的，就是徒具虚名罢了啊。就是先知对于他们这个虚假的联盟呢，神告诉透过先知提醒他们，这像是一个徒具虚名的传说中的一种大海怪罢了。好，接下来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继续下面的课程。内同道同工弟兄姐妹，让我们面对先知责备这个神的选民的时候呢，同样的也作为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们何尝不是向着这个南国或北国的这个神的选民一个心态呢，就是要依靠虚假的盼望，依靠虚假的虔诚，依靠这个虚假的计谋，甚至呢依靠这个虚假的联盟啊。我们以为用人的方法是最好的，事实上呢神透过先知以赛亚提醒百姓说，这些都是错误的，这些呢都是虚假的，帮不上忙的。那么在以赛亚书第30章15节，我们看到神要借着先知提醒他们什么呢？一句话呢，这边讲说，主耶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啊，曾经啊，就是已经讲过了，说什么呢？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自不肯。也就是说，神很清楚的说明了，得救不是在寻求你的盟主啊，你的盟邦，你的这个联盟的国家，不是的，你得救要在乎归回安息，归回到神的面前，在那里得享安息啊。那么得力呢，力量的来源不是在于埃及的军兵啊，马兵啊，不是，在于归回安息之后呢，还有就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当我们平心静气下来，安稳在神的手中的时候，你也是得到能力的来源了。可是啊，这个以色列百姓静止不肯，我们是不是也一样的心态是不肯呢？ 啊，让我们愿意回转过来。另外呢，我们从这以赛亚书第30章18节，我们看到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哇，我们发现呢，神在等候什么？神等候不是说要刑罚，要降灾祸，要审判，神在等候要施恩给神的选民。这是上帝的恩典，神在等待啊，要等我们回转的时候，他好怜悯我们。当我们愿意归回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力量，可以得到安息的。但是呢，如果我们不肯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啊。另外呢，这个对于以赛亚书30章的原则上，原牧师我是非常喜欢的啊。除了15节，我们刚才讲到18节，还有呢，在20节啊这一段，我们看到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好，这段经文也成为我们这一堂课程，就是以赛亚书导论的这个查考的这个课程里面的最后每一堂课的结尾的这个音乐啊，就讲到这个神虽然拿艰难拿困苦给我们当做我们的食物，但是呢，神的话语神的旨意却不会向我们隐藏的啊，就是神的一个应许，神的怜悯，随时准备啊要赏赐他的恩典给我们。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了，到了第31章呢，又是另外一个祸灾啊。31章要所要提到他们的灾祸是什么呢？是他们一种虚假的信赖啊。31章说，祸灾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是因障碍马匹，倚靠甚多的车辆，并倚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所以呢，这个南国也好，北国也好，他们最信义的是求靠外面的人，特别是南国在遭遇到患难的时候，他们想去靠南边的这个埃及法老王的军队。那么在这当中呢，先知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这些倚靠是虚假的。哎呀，不要想说他们马匹强壮，他们的马兵众多，这些没有用的啊，因为他们不仰望以色列圣者，也不求问神，这样子一个光景当中去寻求依赖这些虚假的，那终至遭遇到败亡。当然也在这个讲到南国犹大国的时候，遭遇到这些难处或被责备的时候，同时呢，我们也看到30章的31节跟31章的第8节都有两段讲到要惩罚这个亚述国的。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了在我们的这整个的几个祸灾当中呢，最后第6个整个的33章呢，又再次讲到祸灾是指的这个亚述帝国他们所要遭遇到的。所以呢，因此神是公义的，神不单单是借着亚述来刑罚了或是责备了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同样的这个亚述帝国也一样是被神所管教的或者所刑罚的。那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先看到了这个第5个的这个他们所遭遇到灾难是针对神的选民呢，是讲到他们去倚靠虚假的信赖，那终至败亡。当然在32章又提到了神应许要给他们一个公义之君，有一个王要凭公义来行政来这个用借公平来掌权的，这是一个应许。虽然也预言到犹大国终至要荒废，但是呢将来必要复兴的，因为神仍然眷顾他的百姓，他的选民。那么到了第33章，我们讲到第6个的这个祸灾的时候呢，这是针对了这个亚述帝国了，那可是这个完全的灭绝了没有另外额外的恩典了。我们也了解在历史当中，我们再次的在讲说北国以色列在主前722年前后被亚述帝国所攻占，百姓呢被掳到亚述去了。南国呢，犹大国其实也没有例外，因为呢在亚述的压迫之下呢，他们就一直一直的想要寻求外邦的这个能力这个埃及法老王的军队。但是呢后来感谢主啊，他们终于被先知劝诫回转过来。当他们倚靠神的时候呢，这个亚述王呢在一夕之间呢这个希拿基利呢，这个亚述王呢就败兵就撤走了。原来是要叫这个西西家王投降的啦但是西西家王没有投降，也没有去倚靠这个埃及的法老王的军队听从了先知的话寻求了在神的面前的谦卑的认罪悔改，以至于呢神就拯救了他们。 好，这是讲到当时的实际发展的一个背景。那么接下来在33章讲到这个亚述帝国所要遭遇到的这个祸患呢，是指着这一个亚述帝国，它原来只是神手中的一个器皿而已啊，好像神要借着亚述来刑罚或者管教他的儿女。但是呢，同样的，就像我们今天作为父母的，当我们拿起手中的这种手杖啊或者棍子呢，打我们的孩子，到底是这个手杖呢比孩子重要呢，还是孩子比这个手杖重要啊？我们做父母一定知道，即使是棍子打在孩子身上，这个孩子呢还是我们所爱的啊，不是说棍子打了孩子，棍子就比较宝贝了，不会吧？是，所以呢，同样的，今天呢，啊，神也借着这个以赛亚先知呢提醒啊，这个亚述帝国啊，只是神手中所用的一个器皿。我们从以赛亚书33章第7节到13节看到，对于亚述被毁灭之后的一个描述。在这些描述当中呢，我们觉得以赛亚实在是除了他从神领受的那个亮光之外呢，啊，他也领受了神本身给他的一个真理的教导，并且呢，他在文学的这个造诣上面也是很深刻的。因为呢，我们看到他所描述的呢，是感受到落在这个永生神的手里是何等的可怕，那种描述是这样的一个真实啊。那在这里我们看到神自己要兴起啊，突然的兴起，过去那些肥沃的地方。啊，那些长满了香花果树的地方都成为凋残的地方，成为像枯干的旷野，这样一个光景非常的凄凉。这亚述呢要像糠皮一样啊，要像这个草木禾秸一样，这样子的被吹碎凯子一样的被吹倒。那么他所自己所吐出来那种雄赳赳气昂昂的气呢，反而变成吞灭自己的火。哇，这是何等的凄凉啊！但是先知就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来描述了亚述的军队。那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亚述被神审判的那种凄凉的光景呢，是叫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戒啊，是提醒我们今天呢，我们要做神的器皿。如果我们自洁的话，就会被神所用；如果我们是不够圣洁的话，最终呢，也是要被神所弃绝的。啊，这是一个很深的一个提醒，求主也帮助我们看到了一些被刑罚、被审判的这样一个光景的时候，对我们是要有清楚的一个能够带领的。那么另外呢，我们从33章的第21节到24节也看到了神自己与他的百姓同在啊，不单单是神的百姓能够安住在神所赐的耶路撒冷，神自己同在就成为我们的满足。啊，神自己的同在就是我们的安稳。那么只要我们遵照神的律法，尊主为大，哎，启示录也同样告诉我们，我们终必在末世，是末后的时代，在最后的大审判当中，我们是与主一同作王的，这是我们神的儿女们最美好的一个盼望了。好，这是呢，在很快的透过了这几章的经文呢，我们来看到有关于六个的灾祸。求主帮助我们啊，不是只是看到灾祸，我们同样看到神的怜悯、神的慈爱。那么课程在这呢，也再一次提醒您，如果有什么问题或是有什么心得呢，都欢迎您来跟我分享交流。只要寄到电台所报的地址或是电子邮箱，注明呢给我袁哲善牧师收就可以了。在这跟您说再会了。
主虽然一切难给你当兵，他虽然一困苦给你当水，你的脚石却不在地上，你的眼必看见你的主，你或向左想有你没听见，我想做，我想有你没听见，后面有声音说